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0月24号星期四，今天的在距离美国大选已经剩下了12天，双方的这种攻防已经是最到了白热化，非常的激烈。现在呢，川普已经连续34天一直呢在跑集会，今天下午又到了 Arizona， 昨天呢是在北卡，然后 Kamala Harris 呢在前天举行了一个10多分钟的新闻发布会，然后呢攻击川普说他是精神病，是希特勒。再往前一天呢，这个拜登哈、他也呢去在竞选的过程当中，他说要把川普关起来。所以最近呢，他们互相之间呢，这个攻击对方呢已经是到达了一个新的 level。 同时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委员会，叫做行动委员会，去给 Kamala Harris 一封信，他说您的竞选活动收到了来自中国公民 Stella 李科的50000美元的政治捐款，我们对此深感担忧。李科是比亚迪的高管，比亚迪创始人，知名的中共党员王传福的妻子。比亚迪是一家与中共关系密切的电动汽车公司，被认定为与华为同等的国家安全威胁。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比亚迪和这边他是支持民主党，支持 Kamala Harris 的，也可以理解啊，因为他们这个绿色能源政策呢，让中国的电动车受益是最大的。然后过去这两天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表态，像巴菲特，昨天巴菲特公开是表态的，说本次大选既不支持民主党，也不支持共和党，不支持任何一方。但是巴菲特的女儿在他们自己的家乡的门口呢，插出了蓝牌，支持民主党，支持 Kamala Harris。 这是此前呢 Kamala Harris 是暗示呢巴菲特支持他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巴菲特站出来去表态然后洛杉矶时报也公开表态，本次大选不支持任何一方。但过去的历史呢，像洛杉矶时报都是民主党的这种铁杆，还有巴菲特那么这一次呢，他们双方的这种宣布其实呢也等于说我不支持民主党，这也是一种表态，也会起到一种示范的效应。那剩下的还有12天2周啊，这种事情可能会越来越多。还有在也是本周之内吧，周一我记得没有时间讲就是前那个夏威夷的那位女议员，她本身她也是美国的军人，最年轻的这样的一位议员。那她呢是已经担任民主党前民主党委员会的副主席她现在直接宣布呢加入共和党，她是在川普的集会当中做的这个表态，所以这都是非常具有冲击力的一种现象。然后还有呢，就是 Tucker Carlson 呢也是在今天的一个活动当中，他就是对马斯克说马斯克在冒着巨大的风险支持特朗普。他说呢，马斯克是美国政府最大的合作商，反对现任政府的风险比其他任何美国人都大，但他仍然选择这样做了。他说你见过哪个世界首富 在台上乱跳，就是讲他在第一次宾州参加川普的集会的时候，整个人跳起来了嘛，1米90多的大个子，就是我当时我说这个是个直男嘛，是个理工男，特别有意思，就是他是那种脑子里想了，嘴上表现出来了，他也许强压下来，但是他实际上他更善于这么直接把这个话直不愣腾表达出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情况。然后 Poly Market 上面我们看到现在的比值这个压率呢，双方仍然是63.7比36.2，差距呢还是有27.5%。今天的美国全国的最新的民调显示，川普现在领先 Kamala Harris 大概是有2个百分点这是从来没有在民调当中出现过的。那最近呢是压倒性的，共和党内部的这种统计呢，川普的支持率现在是已经达到了超过90%是碾压性的。今天这是我们看到大选的情况，剩下12天，我们在这里也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 不要浪费您的选票，哪怕我们是在加州，因为排山倒海的这种大规模的投票的人数出来，他的的确确能看出来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里啊。这个是我鼓励我们的华人朋友一定要出去投票。而像华人这个 last name 就亚裔的这种群体的在政治和投票当中的表现，其实本身也会在美国你是不是具有公民意识啊等等，它是有着强烈的一种代表性的指标意义，它也涉及到很多的一些 beneficial 的一些好处啊，从政府拿到一些福利啊，你有这么多的选民，你有这么多的亚裔的群体或者是华裔的群体，也可以呢从政府那儿去申请一些好处，但是这个估计在川普政府你是拿不到哈。好，那这就是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跟大家呢去讲一下，还剩下12天，其实是非常非常激烈的。这是我们在讲今天的这个财经节目之前呢给大家去播报一下。今天呢主要的财经呢是已经是科技股基本上结束了过去三连跌，但是道琼呢仍然是走低的。今天特斯拉公布了令人非常欣喜的财报，昨天啊我详细为大家讲了一下昨天。那他的这个财报呢今天直接让他的股票飙升了22%啊，那创下了从2013年以来最大的一天的涨幅。这一天呢也让Kamala Harris, 马斯克的这个财产呢，它的这个价值啊，市值一下子多了260亿美金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它的股价呢大涨的22%，也呢直接是推动了纳斯达克啊这些指数的上涨。道琼斯的表现呢，像 IBM 的股价下跌了 6.2%， 也是它的营收没有达到华尔街的预期，所以呢给道指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波音今天开盘的时候呢直接跌了 4%， 因为这个谈判本来周三希望能够罢工能够通过哈，能达成协议，结果呢破了，罢工 64% 的工会的人不同意资方的这种提案，所以呢罢工还要继续持续，所以造成今天波音的股价开盘也大跌了 4%， 收盘的时候呢也是跌幅 1.2%。 然后今天呢也有美国的首请失业金的人数，一会儿呢我会请 Rex 周伟宇先生呢为大家详细的进行分析。今天也公布了9月份新建单户 single house 的销售增长了 4.1%，也高于预期，所以呢今天包括首请失业金的人数呢是下降，也低于预期，所以这些都表示着美国的经济呢仍然强劲。今天呢也导致呢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啊，今天其实是有一点点回调的，但是在昨天之前一直在涨哈。那这是今天整体的情况。道琼今天是跌了140.59点，哎呦，这已经连续从周一到现在跌4天了，跌幅是 0.33%， 收报42,374.36。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38.83点，涨幅 0.76%， 收报18,415.49。S&P 500指数也是结束了3连跌，涨12.44点，涨幅 0.21%， 收报5,809.86。非半指数今天上涨了26.25，涨幅 0.51%。收报5,157.61，罗素2000呢也上涨了 0.2%。 好，那这是今天我们所看的整体的情况。那现在呢基本上大家还都在看企业的财报和呢接下来大选当中这种不确定性啊，这种压注啊，重新评估啊等等哈，那市场呢还是具有一定的波动性。那接下来呢高杰会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那我们接下来呢会请 Rex 周伟宇先生呢为我们做详细的一些解读，也欢迎您打电话上来呢和 Rex 呢去探讨或分享您的观点。 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好。
哎呀，有一个月了啊没有邀请您上节目那 Rex 我们这一个月呢已经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了。那今天我刚才已经是粗略的把今天的整体的情况跟大家报告了一下为我们详细的做一下解读吧，也谈一下您对最近的美国股市的一些分析和看法。
对，我想先讲今天了哈。那今天因为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啊降到这个227,000人啊，所以比上个月的247,000人还要低， 所以显示这个美国的就业市场还是表现得不错啊。那么但是其中的缺点就是说，这个持续申请就失业救济金人数啊，仍然是这个小幅上涨哈，到189万人哈。那这个部分呢，就表示说，我们现在虽然没有明显的一个裁员，但是呢，如果你一旦被裁员了，要开始找工作的话，你的困难都是会比以前要大哈。那表示这个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呢，就是表示会有一段时间呢不容易找到工作啊。那今天主要这个讯息是正面的，另外加上就是说，Tesla 因为昨天公布的这个财报啊优于预期啊，这个所以它的股价大涨了将近22% 啊，那么带动今天股市的上涨。那么我们看到三大指数的表现不同，其实跟这个也有很大关系啊。因为道琼斯呢，它这个 Tesla 不是属于道琼工业指数的成分股，那么它是 Nasdaq 跟这个 S&P 500的成分股，所以 Tesla 的大涨呢就没有受惠到这个道琼工业指数，所以等于是道琼斯表现最差，还受到 IBM 等这些股票的拖累，所以反而是下跌的。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其他的另外的两个指数呢，这是因为 Tesla 的关系呢，所以呈现是一个上涨的一个势头。所以这个是大概是今年的一个情形。
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美国的股市其实呢又一路攀新高，从8月5号黑色星期一发生之后，然后您也一直给我们来提到呢，就是巴菲特指数啊等等。我看到呢，现在在昨天已经达到了200，是历史新高。之前您说已经达到快200，还没有达到这个数字，现在是真的达到了。所以呢，现在对股市呢两边的热情呢两种看法，一种呢就是发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啊，如果说回荡的话，可能呢10%都有可能会跌回去。那么也有的呢，在说呢，美国大选呢之前，就是美国年底之前，美股呢仍然是强势的上涨，因为这些经济数据，就美国的软着陆可能要实现了。那你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分析，也谈谈您的看法。
好，那主要我想在之前我有跟大家介绍过，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降息呢，主要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叫预防性降息啊，那一种是衰退后的这个解救性的降息。那这两个的差别呢，对股市影响是非常大的，差别很大哈。如果是预防性降息的话，基本上对股市是一个利多哈。那么如果是一个衰退式的补救式的降息呢，基本上是伴随着经济衰退，所以通常股票市场下跌的。那么我在之前节目也提到过，观察的重点其实已经不是这个利率多少，而是失业率哈。就说假如失业率呢，我们能够持续往下降的话，那么其实就比较看起来像是一个预防性的降息。反过来说，我们在降息后呢，失业率如果持续往上攀升，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补救性的降息哈。所以失业率是现在所有的经济数据的就业数字这些这个就业报告这工作职缺这些都是属于现在经济最重视的地方哈。那我们为什么这段时间在选前可以持续的上涨啊？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上个就是10月份公布的这个失业率呢降到4.1%。啊，比上个月的4.2%还要低啊，也就是说，这就符合我们刚才讲的，在现在的情形下，似乎是降息有，并没有，不是因为经济衰退所造成联储局必须要拯救经济的降息，而是一种像是预防性的一个降息哈，所以等于市场上就对这样的讯号呢是表示非常的这个正面啊来回应，所以这个市场上他们称为叫melt up，就是说。啊，因为这个有一个等于要抢进去市场的一个情形，所以大家就投资人就蜂拥的进来。那么当然这样会造成就是一个有一点我们讲有点投资人陷入贪婪的一个状态哦，所以致使现在的股市变得不便宜。然后你刚才提到这个美国市值啊除以这个美国 GDP 的比率已经到200%哈，所以这个已经是历史最高的。也就是说，从这个指数来看，我们目前美国股市的这个价格啊，是历史最高的，这个历史最高的情形啊。所以难怪说这个高盛他也指出来说，哦，在这么高的这个股市的估值下呢，那么在未来10年哈，可能这个美国股票市场平均回报率啊，就会只有大概是有3%哈，那么远低于我们在过去美国这个。在过去如果30年来看，大概是8.5%嘛。那么它这个估值等于是，为什么会估这么低？主要就是因为现在的价格太贵，这样。
刚才呢就讲到的这个这种情况呢，我们也看到了哈。那么今天的这个股市仍然是一个上涨的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也都比较关心了。因为我发现在过去这一两年，你跟我们来讲到，基本上触到了巴菲特指标啊，这个股票的市值除以 GDP 的，一旦触及到它的这个分水岭的时候呢，基本上过一段时间都会回调，有的时候甚至是一周之内就会有回调。所以我今天大家都在看这个指标，那从这个角度上，我也想听听您怎么看现在的这个情况呢？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大家心里必须要了解说市场的股价并不便宜哈，那不是说勇于要追高的一个情形啊，但是你也不能说在现在就马上做空，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说现在失业率也在下滑嘛，所以现在就是属于一个经济在软着陆的一个现象，所以在经济软着陆这个前提下，等于现在并没有去你没有去做空股票的这个情形，因为这个经济并没有陷入衰退，因为只有在经济陷入衰退的时候，我们股价才会出现大幅的回调。那如果经济在没有陷入衰退的情况下，就算是一个回调呢，你都要把它视为是一个技术性的回调啊。这整个在基本上整个经济来讲的，以经济的角度去看，那这个还没有一个大的风险啊，就是说基本上大的回调，除非经济衰退，不然的话你不应该视为是一个空头的这个熊市的开始哈。所以基本上在态度上，我们应该是说还维持着现在是一个牛市的风格的这个趋势，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非常的贵，所以不要轻易的去追高。好，我觉得现在是我们应该这投资人应该有的态度。
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有电话哈 ，Rex 已经一个多月了，因为他有事情，我就没有办法邀请他。那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可以直接呢和 Rex 去请教。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888-275-1628。Rex， 我们知道呢，就是财报，这是本周也是一个重要的看点。同时呢，第三季呢，现在我们看到企业的财报呢，还都是比较乐观哈，将近75%、78%的这个都是超过了预期的。所以从财报的这个角度上，你也给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吧。看来呢，美国的企业好像仍然是不错的，是不是这样去理解？
对，事实上从这企业财报其实是经济的一个缩影吧，哈。也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在下个礼拜要公布这个第三季的 GDP， 那我们知道上一季 GDP 呢是高达3%，好，那我想这一季可能也不会差那么太多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经济其实还是在一个稳健的增长。那么企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它经营的成果不错的话，它就会反映蛮好的财报，好，所以基本上就在一个好的经济情况下，那大的公司呢基本上应该都是会表现不错。不过我觉得现在观察，就我们在好之前节目也不断的强调，就是说有时候这是一个好的公司，那么股价有没有偏贵偏高，其实我常常用一个数字去看，就是你要去观察这个企业的毛利率啊。那像譬如说昨天的 Tesla 的这个股价的大涨呢，其实相当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汽车的毛利率回升啊。那么比从上一季的这个14.6%呢上升到17.1%，那么也优于预期的15.1%，所以一个毛利率的这个提升的时候呢，对股价是一个最直接的帮助，表示说它未来的这个趋势上是往上的。那反过来我们看到有一些企业呢，基本上它虽然也赚很多钱，可是毛利率已经开始有点下滑，那当毛利率开始有点下滑的时候，它就股价就不容易再创新高。所以这个就是比如说像 NVIDIA 就比上一季就低一点点，但是我们看到台积电它的毛利率比上一季还要高啊，就所以基本上你就看到说，当毛利率如果能够持续创新高的话，那通常对它股价持续创新高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一旦毛利率出现没办法往上提升的时候，大概股价就比较有可能已经见顶。
我再跟您具体讨论一下这个特斯拉啊。那特斯拉呢，这一次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呢，真的是大涨。但是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PE 比呢，已经高达75%。所以我看到今天的这个 华尔街日报呢，他们都在分析啊，说的 crazy， 它的这种已经超出了 Nvidia 等等，所以它的这样这么大的一个高估值呢，就让大家画一个巨大的问号。那么它加上呢，马斯克最近呢，他是 all in 的去支持川普，也很多人替他呢，就是捏着把汗啊。但是呢，也有分析的说，你看不出来，就现在的这个股价虽然高，但是你也看不出来是一种操纵的迹象，因为很难操纵的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也就是说，特斯拉刚才您讲到的，它的这个毛利率上升，包括呢，马斯克他自己呢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实力，大家对他未来所描画的是比较接受吗？可以这样去理解吗？你怎么看待这只股票？它实在是现在真的是很疯狂。
对，我想他在上一次啊，这个 WeRobot 这个产品发表会呢，基本上呢，他传递的几个重要的讯息啊，第一个就是说他已经展现了一个趋势哈，就是未来是怎么样一个趋势，那么可能汽车可能是这无人计程车哈，然后这个无人驾驶汽车，然后有很，然后在家里面可能有这个机器人帮你服务哈，这些未来有可能看得到的一个的景象。可是，在上次他公布的时候呢，因为他没有具体的推出的时间跟具体的营运的计划，也就是说在华尔街没有办法把他的这个讲的话换成一个估值把它放进去，所以在他公布又反而股价出现一个明显的下跌，但这个趋势仍然在那边，大家仍然相信还是马斯克他的就被这个创新的能力等于是创造未来的，就是说他执行，他是虽然他也许没办法很快的达成，可是未来他通常会去达成它，只是比较延后的一个状况下，所以普遍来讲，这个马斯克的信徒的话还是会觉得说，哎，我要继续持有的股票。好，那当这个未来的估值、未来性没有办法放进你的估值的时候，大家就回头去看他现在的交车的这个卖车的数量。那么今天股价主要上涨就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毛利率的提升哈，所以这个是表示他这个不管是他成本下降，或者是他不用再杀价去卖车的这个，那不用再牺牲自己的这个盈余的这个盈利的角度的话，好，这是一个观察。第二个是他提到说，他明年上半年就要开始生产价格比较实惠的车型，好，所以他预估明年的交车量会成长20%-30%，好，也就是说这两个因素加起来才会使他的这个今天的股价能够大涨接近22%，好。所以它有两个大的利多因素，好，当然在支持它。当然还有一些小的项目，包括它刚刚交车的这个 Cybertruck 也已经开始出现获利，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有助于大家对它的这个营运呢更有信心。当然呢，川普最近的这个势头比较旺，我觉得间接也是有帮助的，因为你如果看这个跟川普非常挂钩的这个川普 Media 来讲的话，这个应该叫 DJT 吧，哈。那股价的话，它是最近也是表现的相当的好，那表示就是说可能大家压住川普会赢的几率比较高啊。那如果从这角度，那当然就是轻装川普的企业呢可能相对会比较有利啊，所以我觉得这好几个因素加起来可能都是今天能够股价这么大的涨幅的原因。
这是特斯拉。说到大选呢，这个大选咱们也得去聊一聊，这一个月了也没跟您聊这个大选。这个大选现在呢大家都在压住。今天呢我看到就网上也有一个新闻说这个索罗斯啊他也呢在去做空美债。那这就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压住呢索罗斯很有可能压住呢川普在当选，所以他正在通过多种途径大规模的做空美债。他认为川普上台之后的关税呢可能会引发恶性通胀。那这个就蛮有意思的。那么很多人呢就我之前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过华尔街日报的一些编辑部的观点哈。那因为之前有55个华尔街调查的经济学家，那其中66%的呢就持跟索罗斯同样的看法，认为呢川普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通胀。但是编辑部的呢他们的编辑部的人去否定了他们这个记者的这些报道吧。那他们就在讲到他其实他们没有估算川普所带来的更大的蛋糕啊，就扩张的这种经济的规模。好了，那我想呢就请您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国债啊，现在索罗斯要去做空它，那么跟川普这个大选行情的关系是什么？那您怎么看这个事情？那么有的人呢现在说哦，你索罗斯做空，他们就逢低就买，因为他们坚信呢川普的政策可以带来一个经济的繁荣。
对，我想对 股票跟债券的投资人是希望的未来是不大一样哈，就是说对债券投资人来讲，其实经济衰退是对他们最有利的啊，就是说经济衰退，那这个债券殖利率又往下滑，那这样的话，他持有的债券呢就水涨船高，就价格会上涨啊，所以债券的投资人其实是希望经济衰退，那么股票的投资人是相反哈，他是希望这个经济不衰退。软着陆，然后呢，经济持续往上走，牛市继续的进行哈，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不同的。那你是属于债券投资人还是属于股票投资人？这基本上在态度上或期望上已经有非常大的不一样。那我觉得我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个，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所以这段期间为什么债券殖利率趋势往上攀升？啊，比如说10年期债券殖利率从之前的低点大概3.6%，现在到大概4.21%哈，所以为什么会？说要降息，怎么还是往上涨哈？那我觉得先要让大家了解一些概念，就是说长天期的债券其实是反映这个经济的这个未来的趋势哈。那我们把它想，那短期的这个联储局的降息或升息呢，就好像这个司机在踩油门跟或者刹车哈，你把它这样思考就好了。那我所以当联储局在降息的时候，原来是踩着刹车嘛。原来是一直升息，所以踩着刹车。那么现在等于是开始降息，把刹车拿下来了，啊，甚至还加一点油。那么你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动作本身是对未来经济是有利的。所以降息的时候对未来经济有利，所以长天期的债券殖利率反而要往上升。啊，所以大家可能会意会错了，跟媒体上在解释的，就是常常没有讲得很清楚。哦，大家都想到说，哦，会降息，所以可能债券利率往下滑。其实是短天期的债券殖利率往下滑，可是长天期的债券殖利率呢，因为受惠于这个宽松的经济政策，可能对未来经济比较好，所以经济这个在长天期的债券殖利率反而是往上走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过去呢，只要就是说联储局在降息的时候，其实这个债券我们称为叫做殖利率曲线 yield curve 啊，会从倒挂呢慢慢变成正。也就是说，短天期利率往下降，那么长天期利率呢，市场会往上升，啊，变成一个我们叫 normal 一个正常化的债券利率曲线啊。这是我们就是说对大家可能对债券不是那么了解，我利用这机会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么刚才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选情啦。那现在呢，各个公司像昨天各个有些机构呢，他们都在去准备川普的选情，那这部分您怎么看？
对，其实应该说普遍哈，华尔街对川普的经济政策，利于整个经济，我想这个是普遍的认知，因为他的经济政策是减税嘛，好，光减税这件事情就有利于股市跟企业，然后再像就是他另外的政策就是像松绑啊，或者他也会支持能源业啊这些东西，好，或者金融业的松绑，所以这个对不管对能源、金融对。很多的产业、中小企业，哈，这些东西其实川普的政策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其实这个股市在现在选前其实已经有点反映啊，这个川普可能会赢的一个情形，哈。如果现在是民主党会赢的话，那因为民主党政策是要加税嘛，啊，所以加税本身是对股市是不利的，所以基本上如果是理论上如果说是要这个民主党会获胜几率高的话，那这个股市啊，这可能不是现在这个表现，哈。不过，当然这里也很吊诡，因为在传统上，过去在选前3个月，如果股市是涨的话，理论上是对执政党是比较有利啊。就以现在这最近3个月来上涨，股市上涨的势头，照理讲本来是就在过去历史的角度上是对这个执政党民主党是比较有利，是预言民主党会的现任执政的会上任哈。不过，因为现在这个竞选的卡马赫瑞斯不是现在执政的这个拜登啊，所以这个可能会有跟过去有历史上有不同的地方哈，可能这个不能用同样的情形来解释。不过基本上我是说，这个市场上目前是比较反映在选后可能是比较利于企业的经济政策会推动啊。那当然，川普的政策最大的被要挑战就是说他加关税这件事情啊。那么因为他把这个中国当成假想敌嘛哈。所以这个加关税这件事是针对怎么样这个抑制中国的增长哈，来保持美国的优势。我想这是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策略了。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了，然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一会儿呢，回来广告回来呢，我会请Rex 再给我们来讲一下，其实还有个地缘政治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看到呢，就是摩根斯丹利的 Diamond 啊，他就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打了。他一直呢对整个世界地缘政治的担心呢超出了经济，他根本不谈经济，他现在非常担心地缘政治，今天更是语出惊人。那一会儿呢，我也请Rex 你给我们来谈一谈哈，这一部分大家要注意的一些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号码，可以呢和 Rex 我们直接去探讨。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888-275-1628，或者送短信。那我们的Rex 今天啊，就是都在报道呢，摩根大通的 CEO Diamond 哈，那他呢就是在国际金融协会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年度会议上说，与我们面临的地缘政治局势比呢，经济前景只是个小事儿。然后呢，他说呀，他对乌克兰和中东战争和美国对手之间日益增强的这种合作感到担忧啊！美国这个对手呢，他就指着俄罗斯、中国、北韩和伊朗。戴蒙说啊，他们显然在讨论如何瓦解美国及其盟友在二战后建立的体系。那戴蒙认为呢，这个体系是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的增长。他说，风险极其巨大，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你已经看到在多个国家展开了实地的战斗。他说呢，摩根大通的风险管理团队已经模拟出一些情景，这些情景潜在对经济的影响会让你震惊，特别是在全球冲突失控的情况之下。然后呢，他在今天又说，核子武器扩散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风险，甚至超过了气候变迁的原因之一。Diamond 呢，他这个也是全球最大的银行的行长了，他也是个民主党人哈，但他在两党之间都蛮受欢迎的，而他呢讲话呢也是受大家重视的。那现在呢，包括即使川普上台都有可能，他都有资格或者是也是被考虑的担任财长的一个人选哈。那我就想这个呢，我想听听Rex 你跟我们来做一下分析。这个战包括中东战争，包括最近的形势非常的紧张，昨天的所谓的什么喀什宣言呢，就是俄罗斯举行的金砖会议都已经公布出来，那么这些呢都是让现在的国际形势非常的紧张。那么Diamond如此担心，而且他们模拟的情景居然令人震惊哈，那你怎么看他的这个发言？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黄金过去也一直都在涨，那你又怎么看待这些彼此的关系？作为投资人来讲，我们应该了解和注意什么？
对，因为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哈，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牵涉到这国际情势啊。那我们也看到你刚才讲到的这个俄罗斯啊、伊朗啊、中国啊、北韩啊这几个形成了一个该讲怎么讲呢？比较是独裁政权的一个团体吧哈。那么来对抗西方的一个开放社会的一个民主跟开放的一个社会的架构。那现在因为这个俄罗斯已经一脚踩进去了，也深陷其中，也没办法马上的停止哈，所以似乎是在试图让其他的也能加入战场哈。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伊朗也这边也是在中东局势下也是蠢蠢欲动。那么北韩啊、中国这边其实也是紧张起来，确实这个以现在我们外部的环境来看是比过去的多年来哈，就是说这是现在是等于是相对最紧张的时候。那在川普执政的时候，这其实是似乎是好像一切是相安无事哦。那我不知道说如果他当选以后，这个情势会不会有所改变哈，还是说只会持续的扩张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一个很大的变数。那当然，这个如果模拟来想，你从这个 worst situation， 这个worst scenario 哈，这种就是最坏的状况去做打算去做模拟的话，那当然是完全不可 这个就没办法去想象了，因为如果说发生核战的话，那人类能不能这个能不能存亡都是一个大的问题。那不要说是核战，然后如果说这个比如说我是台湾人，那这个台积电要是被炸了啊，那其实光这个问题就知道为什么巴菲特当时一投资台积电，后来他就决定就全部都不要了，就全部都卖掉，不管他是多好的企业，因为这里万一有一个潜在风险，他是担心的啊，所以。当然就是说如果说发生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它不是只有台积电下跌，而是全世界 的科技业啊，或者是全世界股票都会去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就是说 但没有办法去预测吧， 我只能讲说只能期望不要发生哈。那我在国外待的情形跟我前阵子告诉回台湾一趟，那在台湾人自己居住在那里他是没有那么担心啊，反而没那么担心啊。那么可能就是从小就都被恐吓惯哈，所以就飞机在那边绕台，好像大家也没有感觉的。那我们在外面的人是比较担心啊，所以这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态度上的差别哈。不过这个事情就是不能发生了，我觉得这个发生以后，这个影响世界太大，那只希望说这个中国的领导人能够保持冷静哈，不要做这个错误的动作这样。
所以今年呢现在就出现了一个哈，股票不断的创新高，然后黄金也不断的创下历史新高。那你给我们来看一看呢，这个黄金接下来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势呢？
对，我想黄金这当然跟最近期因为美元的走软啊的这情形下造成的这个整个金价的上涨，还有就是说如果央行开始降息，那么货币又一直出来，好，这个是一个原因。当然背后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其实大比如说以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他看到了俄罗斯打乌克兰以后，这个美国呢封锁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美元的体系，所以如果你是中国的执政者的话，你必须要做一个这个有所准备，你一定要想办法跟美元做脱钩。那么唯一能够跟美元做脱钩呢，你就必须要不断的储备黄金啊，所以黄金变成一个长期啊，是许多央行持续买入的东西，所以才造成它这一波的涨势呢遇小不易哈，就看不出来它有会明显下跌的一个情形。这背后的因素其实是各个国家的央行啊，它等于是在慢慢的去美元化，或者是降低美元的布局啊，那么来就转向黄金哈。我想这个是一个。长期来讲是这样，但不是说大家就是因为这样就要去投资黄金，因为黄金毕竟还是一个不会产生利息也不会产生配息的这个东西，所以你只能把它当成一个小的部分，当成一个资产配置，当做避险的一个工具，但不要说因为这个原因 就全部都压到黄金上去，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好的投资这样。
好的，那我的问题呢问完了，咱们听众朋友们没有问题我就把 Rex 放走了，好久没上来了，所以跟 Rex 呢多去谈一谈，把整体的情况呢都去问了一下，那就谢谢 Rex 的分析，谢谢您。
哎，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刚才有位听众打电话上来哈，如果您现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 888-275-1628，等我接您电话的时候可能 您听 Rex 已经下去了，就把电话给撂了，对吧？我们还有 Max 在这儿啊，一样都是大 V， 都是财经的资深专业人士，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问题呢去我们请 Max 听听他的一些分析和看法。再重复一下电话号码888-275-1628 275-1628。在这儿呢给大家推，哎，这位听众又来了啊。好嘞，这位听众你好，你已经在线上了，请问您贵姓？
哎，你好，我姓王。
哎，王女士你好。好，请讲您的问题。
刚才那个嘉宾说了，就是现在股票不要追高，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股市会继续增加上涨，一种认为股市会下跌。那么对于我们如果自己有股已经有那个资产在股票里边的，有没有什么推荐，就是需不需要做什么调整，不知道将来那个股票会怎么走势是什么，那应该需不需要做什么呢，对自己现有的股手上持有的股票，比如说有什么 blue chip 啊这些， 需不需要做什么调整呢？
好，那其他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打电话上来哈，你谈谈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没错呀，我们很多人在上一次八月五号低点的时候已经最起码很吸了很多这个 NVIDIA 一些股票，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逢高出手呢？还是咱们在hold着呢？您是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呢打电话和王女士咱们一起去探讨，888-275-1628 888-275-1628。 Max 你好，能听到吗？
哎，听到。
好，那刚才王女士的这个问题谈谈您的看法吧。
OK，我们看啊，一周内它是看跌的嘛，对，那这样子，一个月以上它还是看涨的。
你说的是 NVIDIA 还是说？
我现在说的是标准普尔五百指数
，OK， 标普
5809点。OK， 我拿这个做例子了。你看长线来说，它还是看涨的，但是短期内它会跌，对不对？
嗯。
所以那其实说这个它，未来没有人能够预测，它是随时会跌的 ，OK， 那你讲长期是怎样？长期依然是涨啊，但是要 hold 得住啊。
刚才 Max 回答你还有什么想问的，直接问 Max 吧。
Hold 得住，多少年算 hold 得住呢？
我这里看一个月以上，它还是看涨的，就是你不能看太短线了。
这个倒没关系，关键是因为大选以后，就是不知道谁会赢得总统。就有些人认为明年股市会跌，股市会这个，比如说一个月这些没关系，但是从长期来说，比如说一年什么的，你觉得需不需要？比如说卖掉一些股票还是没关系，长久的，就是一年两年，它还是会应该是上涨的趋势。
我觉得如果是急用的钱的话，当然你可以套现一些的无所谓。如果不是急用的钱的话，那就无所谓了，那就放着吧。因为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的。我看一年。因为你刚刚问一年嘛，我看一年的数据看还是看涨。
谢谢。
嗯，好，谢谢王女士。
主持人，我再问一个问题，你这个节目很好，
哦，
我今天是刚好听到了。
谢谢。
你是每一周有几次做这个节目呢？财经节目？
晚上的7点到8点，1到5，每天都有。
哦，谢谢。
嗯，好的，谢谢您，王女士。好，那刚才呢 ，Max 呢是给我们讲了一下他对这个目前美国股市的看法。那美国的大选呢，的确会带来影响。那现在呢，其实我昨天也说了，对现在的股市呢，基本上就像刚才王女士也讲的，那到年底之前，大家都是看着还是涨得比较多。但是，一旦有波动的话呢，花旗呀，他们就是用这种巴菲特这个指标就在讲。那就是说巴菲特的指标已经达到200了，我刚才也说了，在今年只要触到了巴菲特指标的这个时候，基本上之后的一周到两周之内一定会回调。那回调这种情况之下，按照 Max 讲话，你就常年hold着，不用着急。那对于某些人来讲，觉得太高了，我抛下去，我抛一些，然后我手里有后备军，等到跌的时候我再进去，我不会全抛的。Susan，你已经在线上了，然后把您的这个时候可以把您的广播声音关掉哈，请讲。
哎，我想请问一个股票好不好？
好，请说。
CLA。
CLF 43.3股价对吗？现在、Clever Lens，
yes，
不知道是 Cliff Lens，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是这个，是这只，纳斯达克的
这个吗？这个我看它一周内的数据，看它是看跌的。OK， 一个月整体来说还是处于涨势，但是我们看更长时间了，半年、一年，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就一年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可是当然，如果你看五年以上的话，它是有上涨空间的，但基本上因为它长线是看，我看依然是看跌的，因为它最高峰在2008年，差不多2011年来到差不多接近100，然后就每次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就往回跌，往回跌到差不多10块，甚至10块以下，所以长期。很长期不是很看好了，但是如果你看短期内的话，还是可以，它其实还是处于跌势。
嗯，李先生还有问题没？
没有，我问的是 C A B C D 的 C 是 L C L S S 啊 C 呢 sign
啊、哦、S 不是 F， OK，
不是 F。
啊
就是今天大涨的一只股票。
哦 ，OK，CLS。
对。
67.94嘛，
哎，对
Celestica，
对对，
哇，今天大涨了18.22%，
啊，
对，
这整体来说它是看涨了，这只股票是看涨，那所以你我们看一个月、一周内、一个月内、一年内的数据看，它都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
它是
好了，
一
谢
个，
谢啊，谢谢，
OK。
我就是看的长期有没有，长期没问题就可以。
啊，您后的这
长
只，
期当然，如果你讲很长期的话，我看它最高峰是在2000年这样来到81块，所以要注意啊，那个是一个阻力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
好的，
好，
那
拜
李
拜，
先生啊，以后可以继续拨打这个888275，
谢谢高杰啊，谢
啊，
谢，
谢谢李先生，以后可以
很
记
喜
住
欢你们的节目，
啊，
很喜
感
欢
谢
啊。
您。感谢你啊，有的时候高杰是一个人哈，我要准备很多东西，可能有一些口误什么的，有些错误呢，也请大家原谅啊。也有听
没
众给
问
我
题，没问题。
打电话啊，指出来这些问题，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帮助和监督哈。好，那李先生
能够理解，能够理解，谢谢啊。
问一个问
还有你
题，
那些政论文章，我很喜欢听啊，
有的人批
反
评
对
我
共
说
产
政
党
论
的那
文章
个。
太多了，但是我发现确实是我们很多人不太看这部分，所以我会把这些观点呢都给亮出来，这样的话呢，咱们大家都很聪明，自己去判断一下就好了哈。
我是坚决反共的。
OK，谢谢李先生，
再见，再见啊！
再见，我很抱歉，在11号的时候呢，要一个尾数是1989的这位听众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但是很抱歉，高杰呢，我们小编这个时候才告诉我哈，但是今天还是占一点时间，请我们的。Max 给您看一下，他想看一个股票，就是Biogen，BIIB.US，2到3个月的走势及前景。
BIISS 啊，BIIB 我这里看到是 Biogen 对吗？
是的，
对，183.86
未来两到
啊，
三个月的走势。
3个月的话，我看整体来说是看跌的啊，它其实长期也是看跌的，这1年内、5年内都是看跌的。
那这位1989这位朋友哈，这是 Max，他是每天都在操作这些的哈，那他是这样的一个看法，供您参考，好吧？那今天呢就非常感谢了几位听众打电话上来，以后呢我们在结尾的时候，我们请 Max 给大家去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大家可以踊跃的去打电话上来，然后各自可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哈。像刚才这位李先生 hold 的这只股票呢，其实我都想问一个问题，哎，你是怎么发现这只股票的呀？然后你 hold 多长时间啦？你是多少钱进去的呀？啊，把这些呢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那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给888275。1628呢，这个号码送短信啊，那我会把信息呢跟大家分享。在这里呢，也请我们听众朋友有问题多打电话，那 Max 呢也可以呢有针对性的去回答一些问题。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不就再做多的一些解读了。今天呢，像《华尔街日报》啊，他们所谈到的值得去观察的一些个股呢，像特斯拉、IBM、美泰啊，MAT 就美国的。玩具商、制造商，还有呢 UPS 哈，今天股价大涨了5.3，还有美国航空哈，那它今天全天收跌了0.4 AAL，西南航空股价跌了5.6，T-Mobile 那今天呢涨了5.7啊，业绩指引相当漂亮。波音刚才我提到了，好的，那这是今天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些个股，谢谢 Max。
谢谢。